好，我们继续再看讲义500页下面。好，我们要得波多三昧，还有50法，50种助道法也应该修学。其中第33种是断八懈怠法，我们参考角注54长阿含的十上经。这懈怠法的第一种就是比丘他出去乞食的时候没有乞食到食物，那身体非常疲倦结果他就想，哎呀，我今天乞食不到啊，身体太虚弱了，我根本无法坐禅，没有办法精行，那怎么办？睡觉吧。这是第一个懈怠。第二，当他去村里面乞食的时候，结果乞食的食物太多了，吃得太饱了，结果他觉得怎么样？身体沉重，没有办法坐禅精行，怎么办？睡觉吧。第三，就说，我今天担任执事出播身体实在是非常疲倦了，没有办法坐禅精行，怎么办？睡觉吧。第四，有人不是今天做得很累啊，是明天才要去出播做一些事，他想明天出播啊一定很累，我今天要事先养精蓄锐不能够再坐禅精行，那怎么办？睡觉吧。这是第四种。第五种，有的懈怠比丘早上走了一段路，感觉身体非常疲倦不能够坐禅精行，怎么办？睡觉吧。第六，有人是说明天我要到远地某个地方那明天一定很疲倦所以我今天要养精蓄锐明天既然这么累我要养足精神要有力气，所以今天不能坐禅精行，那应该好好休息睡觉那第七，色欲小患，色就是即使了即使得到一点点小病了，但是呢他心里想我病得快死了啦就是那根本非常瘦弱没有办法再坐禅精行，那怎么办？只好睡觉吧。第八，他的病刚好不久他想我的病才刚好不久啦，我还很虚弱啦也不能够坐禅精行，那怎么办？继续睡吧。所以他都有理由啦，不管是什么情况之下反正他都有理由要懈怠休息。那我们对这样的懈怠法应该要断除相反的要修八精进法。我们看角注55一样是长阿含的十上经。事情都是一样，但是心态完全不同。我们看如果是精进比丘的话他是怎么想呢？第一，比丘他到村里面去乞食没有乞食到，他心里这样想，我没有乞食到所以我身体轻便非常轻盈自在不用说吃太饱想睡觉这个时候正好可以用来精进坐禅精行。心里想我还没有得到的禅定还没有证得的果位，那我就好好来用功。第二，乞食得足他乞食吃得很饱，他这样想，我吃得饱我力气充足那正好可以用来好好的坐禅精行。第三，他刚刚出播或者是 做了某些事情，他心里想，我每天都有我要修行的功课啊，我刚刚因为做了一些事啊，妨碍修行，影响修行的进度，所以我现在应该好好精进坐禅，把它补回来。第四是明天将要做某些事，他想，哎，明天我做这些事情的话，我原来的功课就没办法照进度持续进行了，所以我现在应该先赶赶进度，赶快坐禅精行以便把明天无法修行的这个进度预先把它赶一赶。第五早上从某地走过来，他想，哦，这个会妨碍耽误我的修行，影响进度，所以我赶快精进坐禅精行补回来。第六，我明天要远行一样会影响我修行的进度，所以我应该要利用时间赶快预先做功课，坐禅也好，精行也好，把明天无法做的部分赶快事先把它补足。第七他如果患病得了重病，他心里这样想，哎，我可能命中啊，我的命在旦夕啊，再来修行的时间就不够啦，因此要把握时间啊，赶快精进坐禅精行。第八，如果他病刚好的时候，他想，诶，我病刚好，也有可能这个病还会再加重，不是说好就永远好，有可能病还会再加重，到时候真的重病的话，我就没办法好好用功了，所以我应该趁这个时候赶快的精进坐禅精行。那我们比对一下，事情都是一样的，心态完全不同。那我们反省自己，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就稍微警惕一下。35，常观九相。这九相有的版本是九想，我们参考角注56。九想是不净想、实不净想、一切世间不可乐想、死想、无常想、苦想、无我想、尽想、无欲想。也就是要观不净啊，观生死无常，观苦无我。第八跟第九，这个可以参考大智论卷21。大智论的解释，尽想就是说要厌离世间，知道我们的五蕴，我们要观五蕴无常空无我。那什么是尽呢？就是烦恼断尽，那这个五蕴灭了之后不会再生，这样才是究竟安稳，这是尽想。无欲想，无欲就是离欲，这个欲有狭义的定义跟广义的定义，狭义的定义是欲界的贪欲，广义的欲那就包括一切的烦恼。要观这九想。36，得八大人八觉，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八大人觉那这个八大人觉其实是八种大人觉，大人就是佛啦就是佛觉悟什么，那我们应该要学佛那样的觉悟，不是有八个大，是八种大人的觉悟，就是 佛觉悟哪些我们要一直来学。我们参考角注57，八大人觉，第一个，我们修道应当要少欲，如果多欲的话，那跟道就不相应。第二，应该要知足，不要贪得无厌，如果贪得无厌就不是道。第三，应当娴静，就是要远离不染世乐。那如果乐众，希望大众聚在一起啊，不堪寂寞啊，那这种都跟道不相应。第四，道当自守，这自守就是不细论的意思了。细笑，那就跟道不相应。第五，应当要精进，那才是道，懈怠就与道不相应。第六，应该要专念，要有正念，对正法要意念不忘，如果多忘，忘圣言，那就不是道法。第七，应该有定意，定意就是定心了，就是要有禅定。如果乱意，心里散乱，那就不是道。第八，应该要有智慧，那才是道。如果愚痴，那就不是道了。37，具足诸禅定三昧。38，于此禅定，无所贪，无所得。即使得到禅定，也要观空，不要贪着禅定乐。39，听法要专心。40，坏五阴相。我们对照角注58的刮胡二，在杂含122经也提到，佛告诉罗陀，我说于色境界当善坏消灭。受想行识也是一样，就是五蕴，那是无常磨灭法，不要取着五蕴，要断除爱欲，爱欲尽，那苦就尽。要苦完全断尽，这是坏灭五蕴相。一般不了解这五蕴假合而成为我，有人就取着我执，就执着我，其实这个我只不过是五蕴的假合，那五蕴又是无常坏灭，所以对我不执着，对五蕴的法也不应该取着。41，不住事相。角注59，其他版本是事相。42，身不畏生死，就生死轮回很苦。43，于五蕴生怨贼相。这五蕴是拔刀贼，这是杂含经所说的。44，于诸入中，诸入这个入就是处了，生空具相。在杂含经有提到，内六入，这是如空聚落。45，于四大，地水火风四大生毒蛇想。我们看一下角注60，刮胡一，十住毗婆沙论提到，观地水火风四大喜生嗔恨故，不敬臭秽，不知恩故，生毒蛇想。那43、44、45这三项 大家可以对照角柱六十的刮胡二杂含一一七二经，一一七二经，那里面有一个譬喻，就是国王啊，看到一个人，一个罪人，就给他四条毒蛇啊，放在一个小巷子里，叫他天天呐、要跟这毒蛇按摩，还要喂他。那这个人一想，我这一条毒蛇已经够毒了啊，连靠近都很害怕，怎么还可能跟他按摩呢？还要跟他喂他。他一想感到很恐怖啊，就赶快逃，放下要逃命。结果就五个拔刀贼啊，五个拿着刀的盗贼啊，就追。在追，他跑到一个空的村落啊，里面都没有人啊。结果有人跟他讲，这个空聚落其实是盗贼啊所经常聚合的地方啊，这个不是你久居之地啊，要赶快走。就有一连串的过程了。那这后面有个譬喻，这四条蛇，它的譬喻我们的四大，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其实就是地水火风所组合的。那我们平常非常爱护我们的身体啊，对不对？你如果酸痛，是不是要按摩？其实是按摩这四条毒蛇啦。那为什么这五蕴是拔刀贼啊？因为我们身体这五蕴啊，五蕴不调啊，它就会生病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是六根叫做空聚落啊？就六根是空聚落，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啊，一般以为内在有一个神我，那其实是没有自我可得啊。那么有以这个无我的六根来触对外在的六尘啊，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那根本没有我，这个在比喻空聚落了。那么这样的六根触对色声香味触法的六尘啊，引起有漏的六识啊，就好像盗贼一样，我们看到好的就想要贪着，看到不好的就起嗔恨心，那起贪起嗔都像会劫夺我们的功德的盗贼一样，所以说我们不该贪的却起贪，不该嗔的却起嗔，这样的话都是劫夺我们的功德法财，所以这个就是村落的群贼。那这些我们就要了解，对四大要生毒蛇想，所以我们的身体四大了或五蕴，它最忘恩负义啊，可以说最忘恩负义的人啊。我们这么样好吃的就是喂他吃哦，好看的哦，就都给他，但是呢，他没有让我们更健康、更好看啊，对不对？一天一天的衰老啊，一天一天的走向灭亡，所以他是最忘恩负义的啊。那我们就要这样的观想。46，于涅槃中生极灭相，安稳乐享。47，于五欲中生闲拓想啊，这是其实我们吃的东西哈，吃的啊，吃的东西觉得很好吃，对不对？如果没有咽下去再吐出来，你觉得怎么样？就觉得不好吃了啊，你想要再吃进去，其实吃的跟你吐出来的是一样的东西啊，东西是一样的，但是感觉完全不同。那我们对于五欲不要贪着，就好像吐出去的口水不想要再吸入一样。心乐出离。48，不违背佛陀的教诲。 49与一切众生都没有争辩、争论、诉讼等事。50教化众生，令安住一切功德。好，这50种法，其他的诸道法也应该要修学。好，以上是谈修学波罗三昧的方法，以下来谈修学波罗三昧可以得到什么样的果报，也应当了知。问曰：修学波罗三昧可以得到什么果报呢？答曰：于无上菩提可以得到不退转。另外，如经所说果报，佛告诉跋陀婆罗菩萨，这位菩萨就是贤护菩萨，他不同的翻译。我们前面有提到贤护分嘛，就是这位菩萨。譬如有人能够摧毁三千大千世界的地，碎为微尘。三千大千世界很大嘛，那把它粉碎为微尘，那就更多了。又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草木花叶一切的东西都把它碎为微尘，那么其中一微尘为一佛世界。这微尘已经很多了，那每一个微尘就代表一个佛世界。有这么多的佛世界，那充满了上妙珍宝，我们拿这些珍宝用来布施。佛就问贤护菩萨：你觉得这样的布施得到了福德多不多？他说：很多。我就说：那我老实告诉你，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听闻诸佛现前三昧，诸佛现前三昧就是波罗三昧，听闻波罗三昧不惊不怖，只要听闻而已他的福德已经是无量无边。单单听闻已经福德无量无边了，何况能够信受波罗三昧，读诵受持为人解说，又更加以定心修学这样的波罗三昧，就好像挤牛奶这么短的时间来修波罗三昧。以垢牛如顷，这个经典常常会有这样的譬喻，就是挤牛奶的时间很短，这么短时间来定心修学波罗三昧，福德都很大。我说此人福德尚无有量，何况能够成就波罗三昧，那福德更加无量无边。佛又告诉贤护：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为人解说波罗三昧，如果洁净时，即使堕入火中，火马上消灭。能够受持波罗三昧的人，如果有官司诉讼之事，或者遇怨贼、狮子、虎狼、恶兽、恶龙、诸毒虫等，或是夜叉、罗刹、鸠盘图，鸠盘图是长得像冬瓜的鬼，毕舍奢，这是一种淡人精气的鬼。若人若非人等，如果害身体或者害性命或者是毁戒，事实上都达不到，都不可能会有伤身害命的事。若读诵为人解说时也没有衰老，唯除业报必应受者。如果是 造的业太重了，那必须受报，这种定报除外啊，其他的只要有波罗三昧的话，都得到安稳啊。复次，菩萨受持读诵波罗三昧时，如果得到眼耳鼻舌口或者牙齿痛等病，或者风病、寒病、冷病、如是等种种其他的病，由于这个病有可能丧失性命，但是如果能够受持读诵波罗三昧的话，都不会因为病而丧失生命，唯除业报必应受持，除非过去造的业太深重了。若人受持读诵波罗三昧，会有诸天守护，还有天龙八部等来护持，还有天王地士、梵天王、诸佛世尊都一起来护念他。复次，如果受持读诵波罗三昧的话，这些人就会被诸天所共同爱念，乃至诸佛都一起爱念，世人皆为诸天所共同称赞，乃至诸佛皆共称赞，诸天都想要见这位菩萨来到他的地方，乃至诸佛都想要见这位菩萨来到佛的地方。菩萨受持三昧者，过去没有听过的经，自然能够听闻得到。菩萨得此三昧者，即使梦中皆得如是诸利益事。菩萨若佛一劫或者是少于一劫来说受持读诵三昧，他的功德不可穷尽，何况成就这样的波罗三昧。如人于百岁中，他的身非常敏捷强健有力，而且行走非常快，像风一样，那这个人在百岁之中到处走都不休息，常至东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就是十方的走动，那这个人所前往的十方，有人能够知道他走过多少里数吗？当然很难计算的啦，他又那么强健，又那么轻盈敏捷，又都不休息，又十方到处走，当然走的地方非常非常的长，里数非常的多。因此贤护菩萨说，我这个所走过的里数不可知，不可数，只有如来舍利佛或者不退转的菩萨才能够知道，其他人无法了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像这样的猛健的人所走过的地方，都布满了真金，用这些真金来布施，所得的福德当然很多了。但是如果有人只听闻波罗三昧，以四种随喜来回向无上菩提，来求多闻，那这样的福德比用真金来布施所得的福德要来得多啊。那哪四种随喜回向呢？第一个，如过去诸佛他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都随喜波罗三昧，过去诸佛行菩萨道这样的随喜波罗三昧，我也一样随喜波罗三昧，而现在的菩萨随喜三昧 我也是一样。再来，未来诸佛行菩萨道时，随喜波罗三昧，我也一样随喜。所以有过去、现在跟未来。第四，如过去、未来、现在菩萨所行三昧，我也一样随喜，都是为了得多闻。我也是一样，为了求多闻而随喜波罗三昧。啊，这四种随喜我们可以参考角注74。角注74第二段，如彼过去一切诸如来各于往昔行菩萨道时，皆因随喜，都是因为随喜而得到波罗三昧。他随喜的时候，他心里调柔啊，不嫉妒，自己也容易得到波罗三昧。而因三昧故，具足多闻，因为多闻故，那很快成就无上菩提。所以他有几个过程啊，过去的诸佛行菩萨道的时候，都是随喜得波罗三昧，那有波罗三昧具足多闻，有多闻而即速成就无上菩提。好，过去诸佛行菩萨道的时候是这样子，那我今天也应该是这样，因随喜而得波罗三昧，因三昧故具足多闻，有多闻希望将来也能够即速成就无上菩提。这是第一个随喜功德，第二是未来，第三是现在。那倒数第二段，我今已得养学三世一切诸如来，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一切诸如来本于过去行菩萨时，皆因随喜而得三昧，因三昧而具足多闻，因多闻而得成佛。我今以此随喜功德，愿与一切众生共同分享。就是自己随喜得到的功德，他也愿意与一切众生共同分享。同生随喜，同获三昧，同具多闻，一起成就无上菩提。好，这是四种随喜的功德具。这样的随喜福德比起上面以真经来布施，那功德大得多了。以真经来布施所得的福德比起菩萨这样子随喜波罗三昧所得的福德比不上，连1%都达不到，百千万亿分之一都不及随喜福德的多，甚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此三昧得如是无量无边果报。好，这是波罗三昧所得的果报。好，底下是谈波罗三昧的诸门分别。三昧住处，少中多差别，如是种种相，都应当论义。三昧所住处，就是说在什么样的禅定阶位可以得波罗三昧。虽然得波罗三昧，有的少，势力少，有的中，有的多，像这些都应该分别了知，这些事情必须再解释一下。三昧所住处是说波罗三昧有可能出禅，当他出禅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波罗三昧。所以波罗三昧本身的定义，它就是见现在十方我现前，那就是波罗三昧了。 至于他的禅定深浅不一定。如果在波多三昧经来看，甚至未到定也有可能他就见到十方佛现前，也有可能在初禅，也有可能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也有可能在初禅与二禅之间的中间禅，他得到波多三昧，见到佛了。这是三昧所住处。好，接着解释少中多。少就是有人他得到波多三昧了，但是这个三昧的势力比较少，或者说他安住于波多三昧中的时间非常短暂，少时住，这个名为少。或者说他虽然见了佛，但是见少佛世界，这名为少。那如果势力中，然后安住了三昧，时间比较稍微长，或者见多佛世界，那就是中跟多。那波多三昧，因为它有可能是初禅或者中间定，也有可能是二禅、三禅、四禅嘛，所以如果从觉跟观来看，有可能它是有觉有观，那就是初禅啦，有可能是无觉有观，那就是中间定，有可能是无觉无观，是二禅以上都是无觉无观。那从喜乐来看，得到波多三昧有的是喜相应，这个是初禅跟二禅就有喜相应，因为初禅它是离生喜乐嘛，那二禅的话它是定生喜乐，所以初禅二禅它都有喜相应。乐相应有可能是初禅、二禅、三禅，因为初禅离生喜乐，有喜也有乐；二禅定生喜乐，它也有乐；三禅是离喜妙乐，虽然没有喜相应了，但是它有乐相应。不过初禅、二禅的乐，在有部来说，它是属于清安乐，它是行运所摄的啦。那如果是三禅的乐，它是约受运所摄，一个是行运所摄，一个是受运所摄，不太一样。不过这里如果单纯讲乐相应的话，那就初禅、二禅、三禅它都有乐，也有可能是不苦不乐相应，这是第四禅，因为它是舍念清净，它是舍受而已，是不苦不乐受。或有入出席，或者没有入出席。如果有入出席，那是初禅、二禅、三禅，它都还有出入席。如果第四禅的话，它就没有出入席了。定是善性，这样的三昧一定是善了，它不会是恶，也不是无忌，它是属于纯粹是善性。或有漏或无漏，漏是夹杂烦恼了，像凡夫就是会夹杂烦恼。是有漏，如果圣者那就是无漏。而波多三昧呢，从他的性质来看，凡夫可以看到十方诸佛他是有漏，圣者成就波多三昧他就是无漏，所以波多三昧通圣者，他也通凡夫，凡夫也可以成就波多三昧了。 好，底下论三界系或不系，有的是欲界所系，就是还在欲界的范围之内，被欲界所系乎，有的是色界系，有的是无色界系。另外最后非欲界非色界非无色界系，那就是不系，就超出三界了。所以从波罗三昧来看，有的他还在欲界里面的境界，有的他有禅定的话，有四禅他就是色界系，还有成就四无色定的他就无色界系，那有的他得无漏慧的他就是不系的。好，这样的波罗三昧，既然是三昧，那是定嘛，它就是心所法，是定心所。这样的心所法与心王相应，就称为心相应。随心王而行，称为随心行。共心生，它与心王一起而生。非色，这三昧是心所法，它不是色法。非现，它无法显现于外，就代表这心所法它是非可见。能圆，心所法可以圆净，它可以圆净，所以它能圆。非业，一般的业的主体是思心所，那波罗三昧它是定心所嘛，所以它不是思心所，所以称为非业。但是这样的波罗三昧会跟思心所相应，心所会跟心王相应，心所与心所也会相应，这样的波罗三昧与思心所相应就称为业相应。他随思心所而行，就称为随业行。非先世业果报，就是波罗三昧，它通常是由今生加功用行而修得的，并不是过去业的果报。除因报，这里有因报果报。这个除因报，因为其他地方没有再充分的解释，所以很有可能就是说，这波罗三昧，基本上都是由今生加功用行而修得，不是过去宿世的业因而今生报得。不过在大智论有提到念佛，他有提到行德或者果报德，行德就是修德了，例如我们在这个世界来学得念佛三昧，可以看到他方佛，这是修德。那另外果报德，大尊举的例子是说，例如有人升到无量寿佛国土，就是说升到极乐世界，那他生下来的果报就可以念佛了，他是自然生德，就称为果报德。所以或许这一段我们可以理解为基本上都是今生加功用行而得，那是不是有特殊的因缘，有宿世业因而今生报得的？这个除有可能是去除，或者是这个以外，这是特例，目前还不太确定。好，另外这三昧波罗三昧 是可修的，可以知道的，可以证的。而可证又分成身证与慧证。这目前如果比对玄奘大师的翻译，也找不到确定对应的内容啊。不过如果从角注87，他是在讲布施的时候也有提到慧证跟身证。慧证以布施来说，它是慧心中行布施，就称为慧证。身证就是身行此施，名为身证。所以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身证就是亲身去体证。那慧证就是用智慧去证得。或可断或不可断。前面说过波多三昧它有通有漏通无漏。如果有漏那就应该断。如果无漏那就不可断。知见也是如此。最后波多三昧不与七觉知合。七觉知在有些学派认为它为无漏，它只有无漏法。那为什么不跟七觉知的无漏法相合？这里有几种可能。第一个，在这个地方论可能所说的波多三昧是偏重于有漏的波多三昧来说。如果是有漏的波多三昧，那就不跟无漏的七觉知相合。另外一种可能，七觉知里面有一个定觉知，那么波多三昧，三昧也是定嘛，那如果七觉知跟波多三昧相合的话，那就有两个定同时。那有的学派他认为一心当中不会同时有两个定心所，因此主张波多三昧不与七觉知合，这也有这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大尊里面他提到就是有世俗的还有佛道的那么如果是七觉知有的是去向涅槃，那如果是波多三昧的话，那有的是向佛道如果从这个意义来看向佛道的波多三昧不与向涅槃的七觉知相合，也有这种可能性。好，如是一切诸分别三昧意，皆应此中说。好，最后修习三昧，得见诸佛，能供养诸佛，教化众生。修学波多三昧成就以后，就可以现见诸佛现前。得见诸佛之后，应该勤心而供养诸佛。这样的话，善根就可以增长。那运用这些不贪、不嗔、不痴的善根，能够快速的度化众生。这个偈颂可以参考角注90，它是从华严经里面的要义把它浓缩为偈颂，大家可以参照。好，底下对于这偈颂简单的解说。供养它包含三业的供养，有身口意。意业的供养就是心意清净，我们供养佛要意念清净，要恭敬欢喜念佛，有无量功德。还要口供养，以种种赞叹佛的功德。还有身供养，要礼敬诸佛，还要以 花香等供养，这是身供养。供养诸佛之后，福德就会辗转增上，就像稻谷在地上得到雨的滋润，它就会增长，会生长。极教化者他的福德增长可以教化众生令众生安住于声闻圣、辟支佛圣还有佛圣之中，如是菩萨增长善根。另外以布施爱语二法摄受众生，以初二摄法摄取诸众生，后于二摄法未尽能信受。我们对照一下角注92刮胡二，这个偈颂也是摘录华严经而来。四摄法它有布施爱语力行同事，那么在这个时候它是以前二摄，就是布施摄、爱语摄来摄取众生，而后面的力行跟同事这两个摄法，但以信解力故行，它还没有三巧通达。好，这里就解释说初二者就是四摄里面的布施跟爱语，而后面的二摄法就是利益同事。菩萨在初地他还没有能够具足通达这利行跟同事，只能信受。布施大家清楚了，爱语就是用和悦的容貌、诚恳的态度来说话。力行就是我们要劝别人所做的事情真的要让他得到利益增长功德。同事就是要跟他同甘共苦，做同样的事。好，最后尔时诸善根回向于佛道，如彼曾念经，调熟则堪用。这个也是摘录华严经而成的偈颂。我们看一下角注94刮胡二，十波罗蜜中布施波罗蜜增上，在初地的时候主要是布施波罗蜜增上，而其他的波罗蜜不是不修行，只是随分随力而已。菩萨随所勤修供养诸佛教化众生，都以修行清净地法，所有善根都用来回向一切智地，一切智就是佛智啊，辗转明净，调柔成就，随意堪用。就好像炼金师善巧炼金，把这个金经常入火，让它转为明净来捶打让它调柔成就，随意堪用。菩萨也是一样，供养诸佛教化众生都是为了修行清净地法，所有的善根都是回向佛地，辗转明净，调柔成就，随意堪用。好，我们看解释。他火的调炼，金师把金子放在火里面淬炼，那其实就是在譬喻菩萨的智慧火来锻炼。于菩萨所行事中善根成熟，则堪任用。好，这个是助念佛三昧品。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